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沙喜。
谢谢各位嘉宾。青春期是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身体、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多重变化，暴露于贫困、虐待以及暴力各种复杂的环境，都容易使我们受到精神卫生问题的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11月5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12亿10至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约20%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这个群体遭受的疾病和伤害中，约16%有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在中低收入国家，10至19岁青少年约15%曾有过自杀念头。在15至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自杀已经成为第二大死亡原因，而抑郁症和压力过大也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的一大因素。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抑郁症和压力的问题。那你们有没有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你们是怎么缓解它的呢？
我感觉我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压力，因为我是每天都要上学的一个学生嘛，就是每天都有，基本上每天都有考试或者是小测试，然后每天都有作业，每天都有除了作业以外需要就是放学以后参加的课外活动，然后但是我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是非常少的，也许一年只有一次这样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因为每天都有压力，所以如果是一次考试的压力的话，并不会使我变得就是有什么非常大的就是心情的大幅波动，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什么样的时候才会使我压力特别大？比如说要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面试，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比赛，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可以想象我要考 SAT 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因为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几次机会可以考，而不像学校里的测试只是千万个测试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也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分数是90.5，然后我将要就是我的期末考试分数就要出来了，如果我考的够好，我就可以得 A， 不然的话我就得 B。 这个时候虽然这只是很多次考试中的一课，但是我还是会非常紧张。但是我紧张的这种时候呢，就是分数在界限的上面的时候呢，我紧张大部分时候不是在复习的时候紧张的，而是在分数出来的时候才紧张的。因为紧张非常高度的紧张只能持续一小段时间。为什么说复习的时候不紧张，报分数的才紧张？因为报分数的时候非常短，你最多等30秒钟分数就已经能看到了，不管是在网上查还是课上拿到卷子。但是呢，你复习的时候你虽然紧张，你知道明天要考试了，比如说你是前一天晚上复习的话，但是你复习也许要复习好几个小时，这个时间内你也许一开始很紧张，后来也就不紧张了，所以隔了那么长时间你是不会持续紧张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分数出来的时候会比就是复习的时候考试之前更加紧张。我觉得这个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你临时抱佛脚，然后你复习的时候不紧张，然后你考完了才后悔希望自己考得好，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我是几乎没有过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像我们这种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有学校要上，并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作业。但是我做过在我们就是社会学习课上有一个测试，然后他说我是 highly stress resistant， 就是说我要压力特别大的是非常难的，我一般可能就只有一些压力吧，所以我是非常少有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我缓解压力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去看看书，做做其他事情，不要去想关于就是使我压力大的这件事情。
那我也会有就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吧，就是 就特别是现在我在高中有这个 finals， 然后去 finals 的，就本来就是特别大压力，因为这个在很多课都是会就是有一个考试，然后这个考试会就是在你的成绩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百分比，然后如果考砸了，你就分数会降很多，特别是就是如果你的分数比如说是个89是个 B， 那是你想拿到一个 A， 你必须得考得好你才能拿到一个 A， 所以这个是挺大的压力。那我平时我解决我的压力的方法呢，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看看新闻，看看书，玩游戏，
好，那我平时就挺多压力的，那可我也没有很多时间会有特别大的压力。
我觉得就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主要是我知道我一个东西要 do 了，但是我现在又不想做。比如说我知道我明天要交一个很大的作业，而我今天晚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我不想做这个，因为我有很多更加就是需要做的，比如说我需要上一个课，我今天晚上需要出去见一个什么人，我知道我今天晚上9:30才能回来，而且我还得做这个作业，但是我就是不想在我眼前的时候做，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压力特别大，因为我现在做的话就感觉不只是累的问题，而是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而且这个时候我如果知道我要出去，我要有一段时间无法做的话，我的压力就特别大。如果我知道我今天晚上虽然有很多作业要做，但是呢我却我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做作业，我不需要出去做任何其他事，那么我就压力比较少。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其他嘉宾会不会都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我缓解压力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告诉我自己，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如果我星期一要交一个非常大的作业，然后我星期六晚上还没有做完，然后我如果我星期天一天都在外面的话，那我压力就很大。那我怎么样才能缓解压力呢？我只要给自己找出下一天可以做作业的时间。比如说我下午4点钟回家，下午6点钟再出门，那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明天我有大概2个小时不到一点的时间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我能做完的话，我就并不会再去担心这个事情做不完。所以如果我能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有时间能做完，那么我的压力就会瞬间消失，因为我知道我能做完，我不会再因为怕做不完而有压力。
那我的话，我也是就是像刚才大家说到成绩的问题，因为我不像你们一样，我不是考试以后就是会压力特别大，我是考试之前压力会特别大。那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成绩它就比如说就很低，就是在92或者91或者甚至90的时候，那我就特别害怕那个考试它会把我就是这个成绩就把我那个成绩弄到一个 B。 那我一般是怎么缓解呢？我一般就是，考之前我会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是掌握了以后，那我可能会就是休息。然后到时候考试以后，考完试以后，我就不太会有压力了，因为已经考完了。因为我现在就是去想啊，我考不好，那也是只能考不好了。那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写作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记不太清算不算是压力。那我小学的时候每周他都会留一篇周记呢，然后还有会留其他很多作业。那我一般小学的时候是周六周日没有什么事情，除了出去玩哦，上一些就是什么书法课或者画画课那种啊。但是如果我到我周日早上之前没有写完周记的话，那周日那天早上我一定就会特别早特别早醒，就是像6点多也会7点多醒。那这个其实就是最后想一想，那 最后就只用两个小时就写完了，但是我要给自己留出来时间，我就会想啊，我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做，那如果这个事情要做的话，那我作文会不会就写不完，那我会有这方面的压力。那但是如果给我的时间足够的话，我去想啊，我今天一天都可以待在家里，那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就是让我再去做的，那我就不会有这个方面压力了。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那是我来说些吧。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中文考试，你不及格的话你就被 expelled， 所以压力会比较大。一般是每两年一次，但是从不是两年，一年两次，然后呢，但是从今年开始是一年四次了，所以压力又会大一点。但是呢，我就是一般一直复习，我复习多的话，那是我就压力没那么大了。
不过你在美国的学校为什么会中文考试不及格就被从学校开除呢？
就是学校外面的课，原来是个中文中国人教的。
哦，
对，
哦，
对。
那压力大的时候，或者就是或者特别累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试和家长沟通？或者是家长给你特别大压力的时候，让你必须要，这个事情必须要好，做得特别好。那你去跟家长沟通，家长会说什么呢？
一般家长都会试图让我缓解我的压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并没有给我缓解压力，但是可能甚至增加了一点压力。但是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能对我做的就是，让我知道他们也理解我的所谓的困难吧，然后让我知道，要么是他们也像我一样，要么就是我的同龄人也跟我一样，让我知道我不是在我自己一个人在奋斗，所以我就会稍微就轻松一点，但是这并不会使我压力减少，我压力还是一样大的。但我在美国似乎没有遇到过压力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虽然中国跟美国压力差不多，但是美国就是比较难以积累压力，因为事情一般给你的作业期限都很长，而且老师讲话不会很强硬，不会把你骂得特别惨，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感觉很吓人，但是结果老师这样会显得特别仁慈，所以在美国我压力却没有中国那么大。中国的老师他会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你的错误全部都说出来，给你不留一点面子，所以这样压力会更加大一点。
那其实我是就是和你相反的，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那个老师他也说，就是说如果你下次再不写作业，我就给你家长打电话。但是我到六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不想写那个数学作业，我有时候可能他留两页我就写一页，他给家长打电话，到最后我可能也不怕了。但是在这边的话，在这边他虽然不会给家长打电话，但是但是他有很多作业就是他没说他要记住成绩的，然后他就记住成绩了。我之前有好多次都是因为就是没写作业或者忘记写了，然后成绩就往下走了，所以这个也是会给我很多压力的。那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那我跟你就是有点一样吧，就是我有一次有一个作业，就是我这个数学老师呢，他作业平常他是不记分的，然后他也不会看你有没有做，但是我每次我都会做作业。那我作业因为他平时就是他没有说过他要不要看，没有说他要不要记分，他不是全部的作业都是记分的，所以我就是作业我也不是很专心做，我就是随便做一下。但是有一次有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想看作业，然后因为我们要在一个 graph 上面就是画一个图吧，就是然后我就是没有说这个点是在哪一个位置，然后他就给我扣分，然后果然就是我的作业就得了一个75，一个 C。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有点压力大嘛，因为然后那时候我就那个数学就是很快就会90分了，所以我就是在我那些考试那时候我就会更有压力了，因为我要追回我那些学习那些分。那其他的课呢， 压力还行吧，就是我也跟 Kevin 刚才说一样，就是我考试时候也就是我平时复习时候我不会压力大，我考试时候我压力也不大，但是分数一出来我就压力，因为就是看就是看分数就会决定我下一次是不是要再就是再更加努力就是拿回来我的分，还是就是我要一样的努力，就是不要失去我得来的分，这样。
就你说的一点我觉得我非常就是我自己心里非常同意。我觉得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只有考试算分，而且每学期考试非常少。比如说我就拿中国那个时候小学里面，因为我中学就已经是国际中学，已经跟中国传统的有点不一样了。我那时候小学里面有一个手册，上面写的所有的分数嘛，然后每一个学期会有一个学习总评，就跟我们的 final grade 差不多。但是他的学期总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final grade 是由好几十个不同的这个评估就是这个评分来平均出来的。而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他好像只有大概四五个分数就形成了一个 final grade， 然后这四五个分数呢是一个学期里面教的，比如说四五个 unit， 每一个 unit 的一个 test， 再加上最后的一个 final，所以这些就形成了最终的分数，所以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不计入分数的。理论上来说，你只要考试考得好，作业一次都不做，就是比如说你考大学的时候，或者是你考中学的时候，人家看你的成绩单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呢，你每次做作业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做到的，就是我这比较好的一点是，你在做作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做。如果你觉得你非常需要练习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题目全都做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非常简单，你难得不做一次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老师会找你麻烦，所以认真做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你如果哪一天实在没有时间，你不做作业，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而在美国就不一样了。我在美国，不只是不做作业的问题，你哪怕是我完全是不小心忘带了一次作业，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有一次在中国一张数学卷做，让我做一张数学的练习卷子，这个我没有带，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带卷子，我能明天交给你吗？老师说好的。有的时候老师会说，你让你的家长把卷子拍张照给我证明一下你做了，然后我拍张照，因为我不会撒谎嘛，然后老师就说好，明天交给我，然后他也不会找我麻烦。那在美国不一样了，美国我有一次英语作业忘带了一个就写了一篇文章忘带，这个我跟老师说，老师我这个做了，但是我没有我打印出来没有带，然后老师问我有没有电子稿，我说没有电子稿，我在自己家里电脑上做的，然后这个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老师说好，那你 turn in tomorrow， 但是在下一天我交给他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gradebook 上面已经是一个0%，然后他就给了我零分。然后这很奇怪，我跟他说我现在交给你，你能帮我改一改分数吗？老师说哦，我不收晚交的作业。然后我就完全懵了，你昨天不是刚刚跟我说我今天交给你可以的吗？他说对，我你可以交给我，但是我不会给你改分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害怕，我不知道我哪一天如果哪怕一张纸头忘带，都有可能分数从就是比如说100分变到80分。所以就是等于说一直人心惶惶，非常怕哪一次作业只要一次失误了，就可能整个学期的分数全毁。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hey, 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斯德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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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压力大，或者是家长给你很多很多压力的时候，你承受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尝试和家长沟通？家长他都会说什么？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那个爸爸妈妈已经知道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做什么？他们已经知道我那个中文考试压力很大，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了。
我是没有有过想自杀的念头，但是我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我压力大的时候也很少，但是我压力大的时候不太会跟家长沟通，我主要是自己，因为我很快去就是玩一玩，锻炼，看看书，打打游戏，就可以使我自己压力变小，所以。我也不会再去跟家长沟通，因为很容易就可以缓解压力。
我也不会，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也不会跟家长沟通，就是我就会等到，比如说如果我有个很大的考试的话，我就会等他考试考完了，然后就没有压力了，然后就根本不会跟家长沟通。
那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我要有压力的话，那我可能会这个可能会一直就是持续的，可能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那我一般是不会和家长去沟通的，因为因为我之前也是沟通过，就说哎呀，我今天有好多作业，我还要考试，然后我明天还要上课，然后后天还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我那个活动的东西我还没有准备。那我妈妈她可能就会说啊，那你压力大什么呀？那反正你也不玩手机，压力就不大了。所以我之前也不会，所以我以后也不会就和家长沟通，因为每次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理由。然后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就是找我自己身上的问题，然后他们会说，那你不玩，就是每次都是你不看电脑，就是你不在电脑上就看一些就是像视频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新闻怎么样，你就不会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一般不会就是再去跟家长多说什么。那其实身负重大压力也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那你认为什么是抑郁症？
我认为抑郁症就是长期的感觉压力太大，抑郁并且情绪低落，这个主要是就是受到长期的大压力，就是不短期的是不会造成抑郁症的。如果就是一下下作业有点多，然后来不及做，你是不会产生就是抑郁症，必须要长期的作业非常非常多，每一天都做不完，然后一直被家长批评，这样才会造成抑郁症。
其实抑郁症是个病，这个病就是导致你有很大的压力，然后这个病解决的方法也不能解决，就是减少的方法就是要吃药，所以也不是一些就是很多作业或者像考试导致的，就是因为是个病。
这导致原因有很多，据说好像最大的导致原因之一是家庭关系吧，就是如果父母一直吵架或者说是离婚，就是家庭关系破裂，那么对孩子有抑郁症的几率会更大，据说是这样。
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它上面写的是抑郁症是全球的一种常见病，那其有超过2.64亿名患者，那它其实是不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就像我们平时就是说压力大，然后这一会儿，然后考完试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状态它是会一直持续的，那可能就是短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那长可能就是一年或者两年，那这个也就是长期的抑郁症，那有可能成为一个特别严重的隐患，患者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在工作中以及学校和家长中表现不佳，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自杀。那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家庭或者是来源于生活，那每年有近80万人因为抑郁症死亡，那自杀也是15到29岁年龄组人群中第二大死亡原因。那还有嘉宾想分享？
那我觉得抑郁症就是，也就是跟之前的嘉宾说，就是一个人长期他受到很多压力，或者很多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压力，然后这个就是让他，他有些不好的想法，比如说自杀，或者说让自己受到更多的苦，或者。让他什么不知道，吃毒品或者什么，然后这个反正最后的后果是这个人，他就是会变得很不健康，然后他这抑郁症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应该是这个人就是没有就是经常人就是活的那种精神，他是变成一个很伤心的一个人。
那是我来说些吧。我觉得忧郁症是一个精神疾病，让人家感到非常不高兴，超过正常的忧郁程度。而这个病不是像生活非常差的人会得到的，是有些人就是生活非常好，整天跟他朋友们开玩笑笑呀，然后非常有钱，就有天突然间就自杀了，然后人们读他们的日记以后才发现他有忧郁病。
家长，你们的家长是就是怎么看待抑郁症这个病的？
我认为家长看待这抑郁症，如果是我的家长的话，至少是普通的中国家长，他们会认为抑郁症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他知道这是一个病，但是他觉得这根本就是有原因的，不会是先天的，而且也不会是治不了的，就是说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会想如果要这个治病要找到这个病的根源，所以如果是压力太大，他会试图给孩子缓解压力，但是这样也不完全，他会觉得还就是据我所知，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生抑郁症是孩子的错，那实际上根本不是孩子的错，但是他们觉得为什么其他孩子都不生抑郁症，就自己孩子生抑郁症，肯定是因为自己孩子有什么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在什么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找出原因这个地方做的是对的，但是他们不应该在知道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时候还去怪孩子，说你为什么跟其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你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人家可以做这么多作业，有这么大的压力，而你却不可以，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这样说是完全不对。
我父母是挺重视抑郁症的，但是他们明显认为我是不太可能得抑郁症的，因为我性格也比较开朗外向，所以我父母对我来说他不太觉得我会得忧郁症，也不会放很多功夫在忧郁症上，但是我爸爸以前有一个朋友就得了忧郁症，然后这也是我爸爸很不开心，所以就是他们还是挺重视忧郁症。
我家长是怎么看的？那我妈妈其实之前她就觉得这个 抑郁症它不是一种病，他就是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太脆弱了。但是就是通过我妈妈的就是朋友的跳楼自杀以后，他们才会就是想他可能真他就是真的是一种病，他是他自己他他生病的话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因为他有时候吃的那些药他有可能会就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他有可能会特别特别痛苦。那从那以后他就觉得他其实真的就是一种病，而且而且这种病就就需要就是特别特别关心他们。而且那前就是像在去年的时候，那我妈妈也跟我说了，因为她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开心，她问我怎么样，她是不是说要不要带我去就是说去看病。那这个的话她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平时我不知道我是在我妈妈面前是什么样子的。那我那段时间呢，我就是相对来说在他眼里不正常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就是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不应该得这些病。那其实在其实我通过我了解到的，我假设吧，就是说他有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认为因为这个抑郁症这个病他可能就严重的他可能会去休学，那有的家长他就可能会说那我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不想上学，然后还是去强迫他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觉得应该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得了这种病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去关心他，不要去再说一些去就打击他的话，因为他可能真的就会想啊，家长是不是就是说对自己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那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对的。那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那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那上面就是我其实也是在我搜查资料上找到的，因为我搜抑郁症的时候，那他这个就弹出来了，上面写着抑郁症的表现有什么。那最高赞的评论不是关于症状的描述，不是关于就是这个病是怎么样子的，也不是就是说一些学术的解释，而是一句就是说没有人觉得我生病了，他们真的只是觉得我想多了。那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障碍是有很大的误解的。那我们单说抑郁症，你觉得大家应该怎样去关爱他们？
我虽然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没有抑郁症，而且我跟有抑郁症的人打交道不多，也许我有过，但是我也没有特别注意，所以我不能做一个很权威的解释。但是在如果我知道一个人是抑郁症的话，那么我会试图理解他是怎么样的，我会问他你对这个的想法怎么样，或者说是你觉得你现在压力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我会试图来理解他想要什么，想得到什么，并且他不想要得到什么，并且试图去就是帮助他，因为我只有知道他要和不要什么，他怕什么，我才可以给他我能给的来帮助他。如果我认为他是，我必须要避免误解，对不对？如果我误解为他是作业造成的压力，实际上他是比如说家长给他的压力或者之类的，我随便举个例子，那么我也许就是在错误的地方帮了他，并不会让他有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会试图，当然我也会对抑郁症总体有更多了解，我可能去网上找一些关于怎么样帮抑郁症的人的这样的资料，但是总的来说我会从先接近他为起步。
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那我想我应该会跟他说话吧，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解决。但是我知道，是很多的人就是抑郁症，就是非常可以说危险，和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那如果就通常如果你跟他说话，应该不会行的。 那我就会找一个就是一个医生或者告诉一个家长，告诉一个老师里面就是我学校里面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大人和那些医生他们应该会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经验和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我也会跟这样做的一样，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解决的，所以我让一个大人解决的话就会更好。
我觉得我也觉得抑郁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抑郁症的最后一步就是选择自杀，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抑郁症自杀而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得了抑郁症的话，要关爱他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就像之前的嘉宾一样，是不太知道怎么就是让别人抑郁症不去自杀，所以我还是去求助别的人。
那其实我也是不太了解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关爱他们。那所以我就在网上找到一些建议。那这些建议就是不要试图叫抑郁症患者振作，通过意志力来对付自己的抑郁，因为他们做不到，抑郁症使他们身不由己。那而且千万不要说他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或者是闲出病来，或者就是你只是想多了。那凭空想出来一些病，其实因为对于抑郁症来说，他们的痛苦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他们身体上的，然后他们有时候有很多抑郁症患者，他们会睡不着觉，或者是睡很多。那其实他们的痛苦是真实，他自己能感觉到的，别人是感觉不到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和关心，那知道他们很痛苦，那尽管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痛苦。第三，不要责骂他们，不要试图骂醒他们，因为抑郁症患者常自我否定，有罪恶感，非常敏感，批评只会让他们更加绝望。那我还在就是网上找到的一些，就是说千万不要对这些就是对抑郁症患者说的话。那第一条就是一切取决于你自己，因为你应该特乐观一些，因为他们尽管积极想象对锻炼大脑很有帮助，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对于那些重度抑郁或者非常焦虑的人，强迫自己积极思考只能会让他们更痛苦，因为他们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些就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第二就是你应该挣脱自我的小世界，回归社会。这句话当然只会雪上加霜，因为一个人不只深受抑郁折磨，还有会因为沉浸自我不能自拔的罪恶感。当然回归社会固然很好，但是那也要等一个人健康恢复到一定程度，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他晚上他已经就是要去做出这个自杀的决定了，他已经去做了，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不能再说你尝试去回归社会，会就等他们心情好一点，等他们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去让他们回归社会。那第三条就是为什么不去锻炼？其实确实是一个好主意，锻炼确实可以对抗抑郁，你应该暗示而不是直接就说出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陪着他们一起，哪怕只有一点点时间。那而且第四条就是如你想变得好点吗？那抑郁症患者不是每次都能让自己就开心起来，特别是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想变得好点但却做不到，很容易让一个抑郁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那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抑郁了，你要一定要比以前更加关心他们，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带他们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球赛或者参加其他活动。但是你一开始不要就是说我约他出去一次他肯定就会好，你要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你哪怕每周就带他们去看一次电影，或者是隔两天去给他们打一次电话。那这样的话，那可能会让他们觉得会就是会好一点。那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段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您认为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关爱抑郁症患者。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抑郁了，你要比以前更关心他们。那你见到或者听说过身边的人有过抑郁症吗？他们是怎么表现的？
我在生活中遇到过有类似抑郁症症状的人，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而且就是我说的是在中国，因为我觉得我要说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意识到美国人们非常重视就是关注抑郁症之类的这些心理疾病的教育，也有生理疾病，但是更多是心理疾病。学校里有很多健康课，健康课不仅叫生理就是健康，也叫心理健康。所以就是在中国他们往往把病都理解为有细菌病毒这种认为病，而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心理需求可能是人们一般察觉不到的。在美国老师会经常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或者说是如果你有心理疾病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察觉出来。这样老师会，至少在我们学区，因为我们学区非常有钱，有大公司在附近嘛，所以就是有非常大的精力来给这些就是有心理疾病的学生特殊的照顾。我在学校里面见过很多心理疾病学生，全部都是跟普通学生分开的，就是他们有一些班级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有心理疾病的学生，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学生就会由一个专门的老师来教，而且一整天老师就陪着这个学生，不教任何其他学生。所以这样虽然我不能说很浪费，但是比起在中国或者是在其他稍微穷一点的地方是不可行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么多老师来照顾这些学生。然而在我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我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就是老师专门来照顾有心理疾病的学生。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就是心理约谈谈话的这个房间，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帮助你的，比如说沙袋可以让你发泄之类的，但是这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这些东西被使用，因为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耻辱。就是如果班里突然有一节课一个学生消失了，然后后来有人看到他原来是去心理咨询室找心理老师了，那么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所以我不能保证，但是呢我估计会有很多学生取笑他。而且就算老师明确的说不取笑他，这个学生还会有很多很大很大比之前大得多的压力，因为他知道其他学生都觉得他很奇怪。而在美国就是心理疾病的学生非常坦率，就是他们不仅不会就是自己骗别人说自己是正常的，而且他有的时候他会非常直接的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而且接受他所需要的帮助。而在中国呢，人们认为就是至少学生认为承认自己有病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有病，这个时候他们会假装像正常人一样。我以前在小学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有的时候他就我觉得他的心理他估计有心理疾病，而且很有可能是抑郁症，因为他的心理波动情绪波动非常不正常。他有的时候会特别特别悲伤，人家只要说他问人家借一块橡皮，然后人家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他就会特别特别悲伤。然后他有的时候呢他又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血，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有的时候这些学生就需要特殊的照顾，会对他们更好。但是呢在中国由于老师特别是在公立学校老师没有那么多，不可能给就是心理疾病的学生专门开一个课堂，所以他们就没法得到他们需要的照顾。
那我跟就刚才 Kevin 说了一个，就是 很多就是学生会有一些压力，就是不要去跟老师说或者跟那些医生说，哦，我觉得我很伤心怎么样，然后因为他们都是怕会被觉得别的这个学生取笑，那我这个也同意，因为我有时也会感觉悲伤，然后我就我就跟我自己说，哦，这是没有事的，就是我不用找老师，我这个过一会儿我就没有了，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跟医生说我有心理病或者什么，我就觉得这我觉得人家也会看我就是看不同吧，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的人他们都是受着这社会的压力，他们都不想做人家会取笑他们或者会看他们就是非常那种很低的人就是那些动作，所以他们都会做他们想应该一些普通人会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我没有见过一些有心理病的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有心理病的，就是他们就是忍住自己，因为他们不想被人家取笑吧。
嗯，还有想分享吗？嗯，那我来说一下吧。那我没有见到过，就是有过同学有过抑郁症，但是我听说过，就是不是在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的。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其实老师呢，可能那是老师或者家长那时候也不可能不太会了解，就是普遍不怎么了解这个抑郁症是什么。那他们可能会就是觉得，那他可能就是反正就是难过呗。那难过那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那他会好的。而且如果你是因为就是抑郁症你不去上学了，你没有办法去上学，那同学还会就想啊，那你看那个人怎么就是这么脆弱，你说一点点就是特别小的情绪都抵挡不了。其实这个是我听到过，就是也不能说是大多数，就可能是大概60%的人可能会说的话。那在美国这边呢，那这其实就是对心理健康就比较重视，因为他们不仅就是上健康课的时候他会给你讲一些就是关于就身体上的知识，他还会关心你的心理健康，因为老师就是因为这边觉得他就是说你可能你可能就是如果心里就你可能难过的话，那你比身体上的问题还要严重，而且他们这里不会认为就是如果一个人得了抑郁症他就是因为太脆弱，那他们可能会认为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他肯定不想这样子的，但是他就是变成这样子了，他肯定也就是说他肯定也想来上学，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上学，他其实这边其实更多的是就是关爱一些抑郁症患者。那其实像中国的话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说比这边要少一点点。那大家刚才说的非常好，那希望也可以大家可以给抑郁症患者多一点关爱，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
是啊，我们男生常常在一起打球打游戏等。 Chelsea， 你们女生在放学后会或周末会跟朋友一起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比较多会和好朋友一起吃饭逛街等等。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美国年轻人一起外出用餐的情景美语吧。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段 Brian 和他的好朋友 Jesse 一起去餐厅常见的对话。
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after school?
Why not? Good idea.
Then what about fast food? I haven't had hamburgers for a long time.
Okay.
In the KFC.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Jesse?
Well, let me see. A hamburger and some french fries.
Anything else?
Two drumsticks and a cup of Coke. I like drinking pop.
Brian looks at his watch.
Oh, it's 6:30 now. I am afraid there won't be enough time for my homework.
Then let's hurry up.
我们请 David 和 Chelsea 帮你一下。
放学后一起出去吃饭怎么样？
为什么不呢？好主意啊。
吃快餐怎么样？我好久没吃汉堡包了。
好的。
在 KFC 里。
你想吃什么，杰西？
来杯可乐吧，我喜欢喝汽水。
Brian 看了一下手表。
哦，现在都6:30了，我担心做回家作业的时间不够了。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吧。
这段情景对话的一开始 ，Brian 对 Jesse 说 ：“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How about 也可以说 “What about？” 这是向别人提出建议时常用的说法，后面常常那些动词在现在分词就是 in How about doing something, eating out together, 就是一起出去吃饭。After school, 就是在放学以后的意思。请先跟我们慢读一遍。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after school?
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after school?
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after school?
How about eating out together after school?
Why not? 为什么不能？这个词非常有趣，它常常用来表示提出一个建议，比如 Why not use my car? Will fit more in. 为什么不用我的车呢？能装更多东西啊。或者 Why not? 也可以表示同意别人的建议，比如 Let's go out for Italian food tonight. Yes, why not?我们今天晚上去吃意大利菜怎么样？好啊，为什么不能？那么在上面的对话中 ，Jesse 回答 Brian 提出 "eat out together" 这个建议，是说的 "why not good idea"， 显然就是第二种用法，表示同意别人的建议，所以这个词在美国口语中。常常见，请跟我读 Why not?
Why not?
呃 good idea.
Good idea.
Fast food 就是快餐。一说到西方人的快餐 fast food， 中国人便会想到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个在中国最有名的美国快餐品牌。每逢周末节假日。这些快餐店常常会人满为患。小时候考试结束或者过生日了，大人常常会带我们去吃一顿肯德基表示庆祝。其实在美国快餐品牌还有很多，除了中国人熟悉的赛百味 Subway 汉堡王 Burger King， 还有很好吃但是在中国不知名的快餐店，比如 Arby's Wendy's Taco Bell。虽然有的味道，这些味道也很好吃，但是在快餐店啊，美国在美国的快餐店就是为了方便快捷，就像中国买盒饭一样。这些是比较低档的饭店，许多人都会点外卖，从绕着店一圈的车道慢慢开过，摇下车窗，通过路边的麦克风点餐，开到下一个窗口就可以取餐了。这是在中国不会见到的。人都不用下车，因此殿堂里一般都是空荡荡，根本不会像中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那样拥挤。好，那么快餐的英语怎么说呢？请跟我读 fast food。
fast food。
刚刚 Kevin 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的快餐品牌和文化，那我就来介绍一下美国的 hamburger。中国人常常会搞不清楚 sandwich、burger 和 hamburger 有什么区别。认为两片面包中间夹肉和蔬菜就是三明治或者汉堡包。其实美国人的世界里 ,sandwich, burger 和 hamburger 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肉。只有那夹肉饼的 sandwich 才能被称为 burger, 而只有那夹牛肉饼的 burger 才能叫做 hamburger。所以 hamburger 也可以叫做 beef burger。 汉堡包热量很高，含有大量脂肪，不适合减肥人群或高血压、高血脂人群过量使用。汉堡包原名原来源于德国的城市汉堡市，在英语里头 hamburger 就是指来自汉堡的，而一般夹鸡肉、鱼肉就只能叫 sandwich。 请跟我读 hamburger。
hamburger。
那么 pop 就是所有大人会反对我们喝的碳酸饮料了。美国碳酸饮料口味非常多，除了我们非常见的 coke 还有姜汁汽水等，那美国人非常爱喝，常常平不离手，这也很有可能是美国体重超标人士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吧。
好，那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两个快餐最常见的食品， French fries 和 drumsticks。 French fries 就是炸薯条，简称 fries。 为什么要有这个 French 呢？薯条是法国人发明的吗？并不是的，其实 French fries 跟法国人没多大关系。这个名字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美国的法国的美国士兵，他们食用当地的炸土豆，并把这种食品称作 French fries。 战争结束后，士兵们把这种土豆的食用方法带到了美国，也把这个名字带到了美国，其实还是美国士兵发明的这种吃法。还有一个好玩的词 drumsticks。 从字面上看， drum 是鼓， stick 是棒，合起来是鼓棒，但是快餐店菜单上的 drumstick 竟然是鸡腿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鸡腿的形状长得像鼓棒呀，所以也很容易记住它。请跟我读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Drumsticks。
Drumsticks。
这时剧中的 Brian看了一下手表，说了一句 I am afraid there won't be enough time for my homework。 他担心作业来不及做了。这时 I am afraid 并不是我真的害怕，对什么感到恐惧，而是表示担忧或者发愁的意思。比如 I'm afraid of being late， 我担心会迟到。 I'm afraid还可以用来委婉的说出不好的消息或者反对意见，表示遗憾、抱歉。比如 This is your room. It's rather small, I'm afraid. 这是你的房间，恐怕是太小的点儿。或者 I don't agree at all, I'm afraid.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同意的。都是比较礼貌的表示不同意的用法。请跟我读 I am afraid。
I am afraid。 最后呢， Jesse 说了一句 hurry up， 这个就是叫人快一点。有时人会在 hurry up 后面加一个 or 开头的句子，表示不然就会，比如 hurry up or we will miss the train， 快一点，不然我们就上不了火车了。请跟我读 hurry up。
hurry up。
好了，今天的情境美语就到这里。我们学习了外出用餐，尤其是在美国快餐经常会用到的英语。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少吃快餐，多吃健康食品。欢迎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遇。